告与神。当我们的孩童唱着这个诗歌站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负担，就是郑立新牧师来到那里，我们如何把这个信仰传承传给下一代，用我的全心来爱你，来敬拜你，来跟随你，随起决定性的作用。弟兄姐妹们，父母他们唱得很美，我们愿意他们这样的一生来跟随主。徒弟不能大于师父，孩子是盯着父母，你的生命如果不往这样的去，小孩在这里唱的诗歌可能只会作为一种表演。所以他挑战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敬虔的父母，把我们的儿女带到这样一个敬虔的地步。他们不仅是在这样唱，他们也进入到这样的生活，最终的责任所落到父母。教会来装备你们，所以我们一起带着这个期盼，当孩子站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有共同的负担，来为他们祷告，来教养他们，来装备他们。我们也为父母祷告哈。所以今天我们是特别的聚会哈，就是见证聚会。今天我们当中有三位见证者，田姐姊妹、谭志祥弟兄和郑丽姊妹。其实他们信主的时间都不长哈，田姐应该是感觉受洗的，然后谭弟兄和郑丽姊妹信主的时间可能也就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哈，都不长。所以第一个做见证的是田姐姊妹哈，她预备上来哈，然后我们要低头先做个祷告，所以田姐姊妹可以来到前面哈。就是往前走，然后我们为这个见证来做个祷告。我们低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的改编来向你祷告。求你的圣灵就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的见证荣耀你的名。你让我们众人一起来看你如何来改变我们的人生。主啊，我们仰望你，愿你圣灵借着他们的见证也向我们说话，也让我们思考我们人生的改变。所以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带领下面的时间，仰望你，让我们归荣耀于你。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第一个做见证的是田姐姊妹，我先把时间交给她。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好。见证分享从怀疑到信靠主的恩典之路。今天我怀着感恩的心，想和大家分享我生命中奇妙的经历，从一个保险经纪人如何对上帝充满怀疑，却如何被上帝的慈爱不断寻找，又如何被上帝温柔的征服。1986年，年满19岁的我全家人从青岛移民到了香港。那时的我意气风发，满怀梦想和干劲儿，渴望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闯出一片天地。1989年，来港不久的我就成为了保险公司最年轻一代的保险经纪人。到95年离港前6年之间，我甚至连续多年获得保险业最高荣誉奖 MDRT 百万圆桌会员，一切似乎顺风顺水，仿佛有神明在暗中相助。当时20几岁的我非常骄傲。1995年，我又毅然决定移民美国。来美后开始新的生活，我继续春风得意，帮助家人移民发展。表面看来我的人生完美，不需要上帝，生活忙碌而充实。然而尽管在香港时接触过基督教，听过关于上帝和耶稣的故事，但总感觉信仰是弱者的寄托，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认为如果不努力怎么可以得到呢？ 所以一定要自强，靠自己，这是我当时的座右铭。来美不久，我遇到了一件难以想象的难题，当时我非常迷茫，不知谁能帮我。这件事情对当时的我是非常重要的，这时我想到上帝。96年中，骄傲的我第一次低头走进教会，当时教会接待我的弟兄叫黄同乐，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还记得他那张爱心慈祥就像天使一样的脸，他告诉我他是大学教授，他太太叫曹永勋，之后很有耐心地倾听我的遭遇。我也丝毫不客气地诉说了我想办的事情，之后他说我帮你做一个祈祷。就在第二天，非常奇妙的事发生了，那个困扰我的难题竟奇迹般解决了。我当时非常感恩上帝的大能。我女儿满月时，我还拿着很多红鸡蛋去教会请大家吃。但问题解决后，我又开始怀疑，是不是没有祷告这事也会自然解决吧。这种怀疑一直伴随着我，即使在美生活多年，我依然没有相信上帝。2020年正值疫情严重时期，我的父亲在香港身体出现问题，我决定回港接他们来美。2021年在疫情恐慌的时候，我又依然回到了香港，找最好的医生帮父亲度过了难关。大约在香港逗留6个月后，我带着年迈的父母回到了美国。回美后不久，我的身体突然感觉不适，我生病了。一直认为自己非常健康强大，突然一下子就倒下了。我开始觉得人生无趣了，我感觉自己跌到了谷底，非常渺小。因生病陷入严重的失眠，每晚难以入睡，内心充满焦虑。虽然医生开了安眠药，但我不希望依赖药物，只能无助地忍受漫漫长夜。就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有很多信主的朋友，我当时都不知道我身边怎么那么多信主的朋友，得知我的情况主动来我家探望我。他们不仅关心我的身体，更耐心地向我分享上帝的慈爱，并为我祷告。他们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当时教会的姊妹还有兄弟，好像马波、Kenny 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开心，我们都叫他开心，他是叫夏美莲，他们都来我家关心我，鼓励我。还有其他教，还有其他的姊妹，我有的还没见过面，他们也在给我祈祷。还有我的老公和女儿也非常爱我，照顾我。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开始每晚睡前聆听圣经和祷告。奇妙的是，当我沉浸在神的话语时，内心渐渐平静，不知不觉就安然入睡了。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不是巧合，而是神，我们的天父爸爸亲自来医治我，安慰我。如今我仍然保持这个习惯，因为我知道神的话是我生命的力量和安息。也正在我学习亲近神时，撒旦的攻击又来了。因身体不适，我的心情低落，身体也软弱无力。有一天我决定出去开车去看看，想转换心情。当我在红灯时停下时，突然一辆车从后方高速冲来，猛然地撞上我的车尾。那一瞬间冲击力巨大，我的身体剧烈晃动，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这次我完了，我不行了。被送到急诊室后，疼痛和恐惧笼罩着我，我甚至质问神，主啊，为什么你没有保护我？ 但随即那圣灵提醒我，这不是神的疏忽，而是撒旦的诡计。他借着混乱和意外想再次动摇我的信心，让我再次陷入怀疑和绝望。虽然车祸来得突然，但仔细回想，神的恩手其实一直都在。撞击的力度足以造成严重的伤害，我的车已经 total loss， 但我只受了轻伤，医生确认我没有严重的内伤和骨折，所以特别感激那段时间帮助我和神祷告的姊妹们、弟兄们。这次生病和撞车都非常严重，这让我开始认真思考，这是否是上帝对我的提醒，是否我一直的怀疑和远离导致现在的困境。我决定放下一切怀疑，真诚地向上帝祷告，祈求神的医治和指引。其实真实面对自己的骄傲，去年感恩节时期11月24日，我正式洗礼了。在神的大能医治下，我的身体奇妙地健康起来了。现在不仅能重新享受自己喜爱的网球运动，每天工作，更宝贵的是每天都能在基督里经历出人意外的平安及喜乐，也让我明白了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他一直在等我回头。无论我曾经多么怀疑，多么远离他，只要我敞开心扉，他都会接纳我，带领我走出困境。亲爱的朋友们，也许你正处在怀疑中，但请相信那位为寻找一只迷羊翻山越岭的牧人同样在寻找你。他不介意我们曾经的怀疑，只在乎我们是否愿意像多马那样最终说出我的主，我的上帝。约翰福音20:29，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最近我老公经常对我说，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那个固执急躁骄傲的不见了。他很为我高兴，还说这肯定是神的功劳。我的分享就到这次为止，谢谢大家。
很美的见证哈，让我们的人生中应该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他是在几次的患难中遇见主，那我们相信主也早有具备，所以他的亲戚开念马波，啊，他周围神就已经给他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来到教会然后寻找主，他就找到了，并且人生也发生了改变。原先是何等的骄傲，在这世界上是何等的成功，然后他现在放下自己，然后找到人生真正的平安，也找到人生的方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的人是白白的受苦，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主。主也是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寻找，来寻找我们。主来寻找他，前些姊妹也紧紧地抓住了，所以他就得到了那永远的福气，他的人生重新有方向，有动力，然后在这个任何的艰难环境中他可以靠着主。我们为他感恩，哈利路亚，赞美主。各位，天杰的见证并不少见，我们这里差不多大多人都走过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在难处当中我们找到主，经历主，阿们。现在就把下面的时间再交给谭志祥弟兄，我管你叫谭大哥哈，他是讲广东话的，但是他今天要用普通话来挑战他自己。
这样我还没开始以前，我告诉一个好消息，今天是3月30日，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吧？你知道吗？但刚刚好一年，去年3月31日是我受洗的一天，还有6个姐妹兄弟，所以今天是好日子。 我一岁了，今年。啊，大家好，我叫谭继强，是广东人。我56年前来到美国，国会讲广州话，普通话讲得不太好，所以我今天讲国语，希望你们能明白我在讲什么啊。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那么78年来还没有相信那个耶稣，没有信教。大概七十八年前嘛，我出生在中国广州开平一个很小的村庄，那个真是很小很小，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车，也没有手机，更不用说了，教堂也没有，没人告诉我基督教是什么，我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当我做初中的时候，我去了香港，我认识一个很优秀的女同学，她的名字叫陈星云，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基督徒，我知道她每一天都去教堂，她有时候跟我讲一讲基督教的事。然后当我们高中毕业以后，我们就谈恋爱了，然后结婚，后来有了2个女儿，1个儿子。我们的孩子都长大，后来他们也结婚，现在有4个很可爱的孙儿孙女。我太太她常常教导我的儿子、女儿、孩子跟那个孙儿都他们。基督教的事，后来他们都成为新上帝，可是只有我一个不信，全家不信了，只有我一个不信。那么是不是应该信那个上帝，因为我全家相信呢？我应该，这不是那个理由。那为什么我相信上帝呢？那我就跟你讲一讲。多年以来啊，我看到我那个，我和我太太跟那个女儿常有时候去那个教堂，他们特别特别的高兴，当我跟着他们去的时候，我也看到他们常常去教堂，看那个圣经，祷告，还有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心神，就因为好奇心的。我有好奇心了，我就拿那个圣经来看看，然后我发现圣经里头很多真理。那也再加上我太太也跟我讲一讲那个教会的事，跟神的事，我开始对那个神有一些认识。我知道从那个时候，我知道那个神是全能的，他创造了宇宙跟那个世界。万物都是神创作的，我们所有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神。大多数的人都很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很有能力，很聪明，很骄傲，其实我们是很自私的，能力也有限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的。举个例吧，谁知道天空有多高呢？有没有知道？没有啊。你以为我们发明那个手机啊是很聪明是不是？这个智慧是来自神的，所有东西都是神送给我们的。我知道每个人都犯罪，上帝是很公平的，可是每个人都会受到那个审判。如果上帝要宽恕你的罪，那么对那个受害的人是不是公平呢？因为上帝是很那个 仁慈的。主耶稣来了世界，在实际上牺牲自己，替宽恕我们，替我们承受所有的罪，所以我们必须悔改，做上帝希望我做我们的事，希望他教我们做的事。在心经里头啊，我知道上帝给我们平安。当我的太太有病的时候，她一点也不害怕，也不难过，这给我很感动。新约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这样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这是从神那里来的。从新经里头我学到有新的东西。几千年以来，我们中国有一个说，这样说，有那个他设计张景山说吧，他说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什么事情是相对的，这个是叫相对论啊。可是我在心经里边，我在心经里头发现有一件事是绝对的，那就是来自神的真理，那是绝对的。如果我看到坚持他还在的话，我要跟他讲一讲。以前我不太了解爱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人。直到我看了圣经以后，我才知道爱是什么，怎么去爱人。就爱就像神爱我们的方式，我们应该像神爱你一样去爱别人。这是我从圣经里面学到的。现在我没有什么问题了，对那爱。我知道我已经相信神了。在那个周牧师啊，跟周师母他们的鼓励的嘛指导下，我对神更了解。我相信我可以变成一个好的基督徒，接受主耶稣基督，爱别人。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我成长，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呢？有的，还是这个圣经。这一本圣经是我太太，她留下我很多东西。这个圣经是最宝贵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圣经啊，我开始了解，开始认识神，然后后来变成基督徒。因为神是神的话语，他给我人生的指南针，跟那个 GPS 一样，告诉我真正人生的目标。当我有什么错的时候，他会告诉我，马上会告诉我的，然后我可以改过。以前我每天都担心明天是怎么样，过去是然后后悔以昨天的事，不知道今天做什么好。自从信了主以后，跟那个从这个圣经我学了很多东西，我现在知道明天不用担心明天，也不对昨天后悔，今天过得还好。因为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我需要的一切都是从他那里来，他为我安排一切将来的一切，所以我现在不担心明天，不后悔昨天做的事，不觉得昨天遗憾，今天我过得很好很好。我还现在很感谢上帝对我的恩典，谢谢大家。
那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印象哈，最早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叫田倩云哈，就是她的妻子，她是广东人，她很安静的，她每次来哈大概就坐在这个位置，所以广东组的弟兄姐妹对她很熟悉，但其他人呢可能对她不是很熟悉哈。啊，一年多以前她应该癌症过世了。我记得我们有个跟几个长者还有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我们想去安慰他，但是我们到那去的时候看着他，其实他的脸散发着这个红光，非常的平静，甚至在这 hospice 的时候啊，他非常的平静。我们给他唱赞美诗，然后我们读圣经的经文，我们想安慰他，但是我觉得我们被他安慰，那样的信心，那样的盼望，他知道他要去哪里去。那再往之前，我们去探问他，我们就想，你在这个难中，你能抵挡得住吗？他每天读神的话，还跟随着教会的读经计划。然后我们看到他家里的照片哈，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全家都信主。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蒙神恩典的家庭。我们当时就赞叹，全家都信了，就是我们的谭弟兄没有信，但是神的恩典没有放弃这个家庭。最后的一个，也让我们的谭弟兄在这样的年龄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仰，认识我们生命的主，成就团家得救的应许。所以跟着谭姊妹在这个家庭这个信仰的传承啊，见证有着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主，对不对？我们也为谭弟兄来感恩，让他在我们当中继续成长。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样的年龄来到在我们当中来参与聚会，然后每天早晨也参与这个庄长老带的这个新生活的主日学，所以他在成长，所以他对圣经就理解很多。赞美主，赞美主的恩典。我们最后一个做见证的是郑丽姊妹哈，郑丽姊妹在哪？对，请上来。我们就把下面他。但是就是新敏弟兄哈，就他的先生随弟兄，他们可能最近也要搬家，那是否可以再回来，可以长久的停留在我们当中哈？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我们就要听他这样的一个生命成长的见证。对的。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日平安。我再正式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郑丽。因为之前呢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叫我 Jenny， 所以我很多年就叫 Jenny， 然后来了我们教会呢，可能是因为叫 Jenny 的姊妹很多，所以大家又开始叫我郑丽。然后刚开始听到这个我其实不是很适应，但是我感到非常亲切，因为呢只有在我的家里我的父母才这样叫我，当我听到你们这样叫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回到了家里，感恩有你们待我们如家人。我真的也没有想到过我还能站在神的殿里为主做见证，我每次都特别感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的见证。我记得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詹姆斯杨做了见证，他说他明白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平安。去年这个时候阿日莎姊妹也做了见证，她让我明白了什么是顺服。在日常的教会生活中，我看到了牧者们弟兄姊妹们彼此的关爱，对彼此的信任和帮助，为彼此的感恩。这不就是每个弟兄姊妹们在见证着向主的样式吗？信主后我就常常思想，什么时候我如果有机会为主做见证，我可以拿什么去见证我们的主，荣耀我们的神呢？刚才牧师也说了，就我们家还有一位随弟兄，所以我们俩是在大学的时候开始谈恋爱，一直到现在，所以就是彼此认识了很多很多年。那我们俩在寻找信仰的路上也走了很多很多年，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朋友，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呢是一对好朋友夫妇，他们春节前曾经来过我们教会，男生是我们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们信主很多年了，我们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就是温和、谦逊、包容、温暖。我们俩都看到了我们这个同学 他信主后和他在大学时代完全的不同。我记得大概16年前，他来到我们北京的家，他做谢饭祷告，当时我们就很感动，然后他就给我们分享他读圣经，刚开始读不进去，后来慢慢可以读，后来突然有一天他说觉得圣经里的话闪闪发光。那时候我们不理解，但是我真的很庆幸我们选择了尊重，没有当场跟他发生辩论，怎么可能圣经的话会闪闪发光。他们也为我们会有孩子做祷告，他太太也和我们分享过，他最遗憾的事儿是他的妈妈生病去世前没有来得及给妈妈传福音。又过去了很多年，在2016年10月初，我们在西雅图，即将带着刚满月的小 Amber 回北京，他带着全家，包括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姑姑、他的太太和两个�孩子，从温哥华开车3个小时到西雅图我们的住处去看我们，给我们做祷告、送祝福。那天的场景深深地刻在了我和随弟兄的脑子里，我一直都记得，那时有束阳光洒进了我们的房间，一个月大的小 Amber 就那样安静地看着他，做我的这个同学做了一个很长的祝福祷告，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一直流。祷告结束后，我看见孩子爸爸的眼睛也是红红的、湿湿的。信主后我们才知道，那并不是一时的感动，那是我们的主充满慈悲和怜悯的主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已经如同那束阳光照进了我们的心底。那次回北京后，我们家随弟兄就开始比较有规律的去教会敬拜，我知道他是去寻求生命的答案，主给了我们小 Amber 这个产业，我们该如何带好他。每次他去听了道，他就会回来跟我分享，但那时候他只是去听道，一个人去一个人回，就像独行侠。后来 Amber 一岁多了，我就把 Amber 背在胸前，也跟他一起去教会听道。感谢神一直给我们那么多的爱心，那么多的耐心，每次去听道可能每次就多一点点话语到我们的心里，每次就多一点点。2017年圣诞节，我给 Simon 写了一封信，最后一句话就是愿你能尽快带领我们找到信仰。我也多次跟他表达过，你信我就信，你受洗我就受洗。他也曾经跟我们牧师说过，我一直在等他。信主后我才知道，不是我在等他，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后来我们去的那家教会不能去了，在北京我们也就没再去过别的教会，这一搁就是4年，直到2022年5月，随弟兄先到了西雅图，而我们还在北京。那时候他微软的同事就带他去了西雅图华人基督教会的阿尔法团契，同时他每周日也会去听到，他仍然会在微信的那个文字里或者语音视频的时候跟我分享当天听了什么。他说他每次去教会都能找到内心的平和，就好像把堵在心里的垃圾倒了出去，从教会出来的时候特别轻松，但是回到生活中又会被日常的琐事把心里搅动得不能保持喜乐的心。2022年8月，我和孩子还有我们家的狗也到了西雅图，我们也开始了每周日去敬拜，孩子也去了主日学。那年圣诞节的敬拜有个环节是主耶稣诞生的儿童表演剧，当我看到孩子们从后排走到台上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开始流，止不住的默默的流。后来我也才明白，主圣灵就是那么及时的在我生命里做工。2024年4月，我们一家三口来到佛州度假，在4月23日那个主日，第一次来到了我们教会。那天我们就知道是神亲自把我们带到了这里。我家随弟兄后来跟很多人介绍过，说我们教会特别好，就是一进去你就会感觉特别温暖，特别放松。他说他那天问厕所在哪儿，就有一位弟兄搀着他的手送到了厕所。对，后来他也说过，他其实觉得自己不用被搀扶，但是这种感觉就是让他感受到了那种被爱、被关心。我们想，这就是主耶稣借着那位弟兄的手传递给我们的爱。 那天周牧师的正道题目是来到主脚前，他是我们的大元帅。我们当时听着那些信息，虽然不能全懂，心里却非常触动。弟兄姊妹们信主时间比我们久得多，肯定知道那种甘之如饴的感觉，而我们当天就是那样来到了主脚前。那天周牧师在开场白里还说，已经四月底了，很快就五月份，很快就暑假了。我们俩就相视一笑，因为那个时候西雅图还是冬天，所以我们回到西雅图以后就决定很快搬家，五月底我们就搬来了阳光州。那我们也同时就开始了，如果没有生病没出门，就每周日来我们教会参加敬拜。感谢主借着牧者们的口，让我们很多次被圣灵感动，在听到的时候止不住流泪。我们也参加了不同的小组，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学习主的话语。圣灵一直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我们祈求就给我们，主就是那样一直没有放弃我们，让我们寻找就寻见，让我们越来越靠近窄门，叩门就给我们开门。大概是八月里的一天，好像是詹姆斯杨弟兄问了 Simon 一句，愿不愿意受洗？ Simon 说愿意。啊，感谢赞美主，因着圣灵做工，因着弟兄姊妹们的祷告，我们就那样走进了神家，在基督里重生。我想起2023年10月我们开始和周牧师上受洗班的时候，我跟周牧师坦诚我没怎么读过圣经，我们家主要靠 Simon。 周牧师当时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圣经得读，自己还是要读哈。我现在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地读圣经，学习主的话语，得着生命的更新，因为每个人都是荣耀神的不同的见证。2023年11月29日，因着主给我们的怜悯和爱，我和随弟兄受洗了，生命被翻转，我们也成了基督徒。洗礼那天我还经历了被主耶稣亲自医治，那段时间我被孩子传染了病毒感冒，咳嗽一直很厉害，一直没好，坐在椅子上等着进洗礼池的时候还在咳，可是从洗礼池出来我就再也没有咳嗽了。本来以为成为基督徒就可以躺平了，参加个小组活动，周日来敬拜一下就行了，没想到主圣灵就不断地浇灌主的话语，让我们时时保持学习的习惯。我竟成了 Simon 眼里爱学习的人了。我女儿在学校写妈妈最喜欢的一本书，她写的是 Bible 圣经。我们家也建立了每餐谢饭祷告，每晚睡前感恩祷告，有事情会时时祷告。我们也会关注身边有需求的人，为他们祷告。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也从一开口会害羞、会紧张、会忘词儿，到自然而然的可以跟天父祈求祷告。虽然记不住很多的经文，我就一直用朴实的话语向主祷告。可就是越学越发现，主的话语真的是充满了真理和智慧。越学越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不配得主给我们的救恩，就更加努力地去学。感恩主一直聆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恩典的记号。信主后，我相信大家都是最想给家人传福音，我们也是。我妈妈在我们出国后身体不太好，她年纪也很大了，一直是我们心里的负担。每次她病情加重，我的心情也会被牵扯，会变得很低落。每次借着跟主耶稣的祷告，我们都会得到安慰。去年2024年5月24日，我带着小 Amber 回到了北京。那时候我妈妈在两次靶向药治疗的间隙还可以跟我们出门慢慢的走路。在回到北京以后，我们也是每次饭前祷告，每天晚上我和小 Amber 会去外婆的床边为她做睡前祷告。有时候我晚上忙着收拾东西，小 Amber 自己去给外婆做祷告。过了没有几天，我妈妈就说，看你晚上也挺忙的，你不用每天都过来，你把需要说的话给我发到手机上，我自己念就行。于是在2024年6月1日，我就给我妈妈发了这几句话，每晚睡前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恩你看守我的家人，也请求你继续看守我的睡眠，让我夜里不再惧怕，让我有安稳的睡眠，让我早上醒来心里充满了喜乐和感恩，获得满满的能量。以上祷告是奉基督主耶稣的名，阿们。我妈妈的睡眠一直不好，因为她心理负担很重。 晚上睡得很不踏实，想到他在地上最后的时间里，他每天晚上能这样对主做祷告后，心里不再惧怕的睡，我真的是特别感恩。我回北京以后呢，每周日也会去北京海淀教会参加敬拜，我会拍一些视频给妈妈看，也会跟她说说教会的事儿。2024年6月16日，我从海淀教会回到家，我躺在她的身边，跟她聊了很久，我跟她分享我们信主的过程，我们的生活。她说她看见小 Amber 变化特别大，她就说起来，她不到5岁的时候，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姥姥，也带她去过农村，老家农村的教会。她还记得我姥姥穿着比平时稍微好一点的衣服，是蓝色有提花的褂子。我问她，你怎么从来都没跟我们说过？她说，呀，真的也是从来没想起来过，但是就那么突然想起来了。我们就都笑了，感恩赞美主，把这么美好的画面在我妈妈的最后时刻送到了她的脑子里，也让我们为她更加感恩。就是那个时刻，主圣灵就推着我问我妈妈，妈妈，你相信世上有神吗？她说，那当然了，要不然这么复杂的世界谁能照出来呀？天啊，我心里的畏难情绪一下就没有了，感觉妈妈就等着我问呢，福音就在那儿，我差点就错过了。我跟她说，世界是主我们的神创造的，她接受。我问她，你知道姥姥现在在哪儿吗？她说，那能在哪儿啊？我说，在天堂，以后你和姥姥在天堂相见，我们也会去，那就是主给我们的永生的盼望。那天我就把这个情况这个过程给冯京师母发了一个微信，冯京师母就回复我，感谢主，真是好啊，你看主，你看神早有预备呢，姥姥信主带妈妈去教会，神都有预备妈妈的心，你就大胆的传吧。后来冯京师母就把如何给妈妈做决志祷告的文档发给了我，没想到第二天妈妈就开始了住院前的检查，第三天就是6月18号，妈妈就开始住院，因为她是肿瘤晚期发热，这个发热又很难控制，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她住的是血液科的病房，为了避免外人带进去细菌和病毒，也没有给我们安排探视的机会。住院后她的状态就急转直下，出现了大小便失禁，我就很担心她在地上的时间不多了，心里更加焦急，我如何能够让她觉知接受福音。2024年6月20号，我就决定去医院。在家里出发前，我也做了祷告，我说，主啊，请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我要去医院给妈妈做决志祷告，主啊，就求你带领我。所以我就带上了一点妈妈需要用的东西，我想借着这个理由我可以进到病房。通常呢，护士会问有什么事儿，然后把东西接过去，送到病房，不会让我们进去。但那天就是那么神奇，一个医护人员给我开了门，没有问我任何问题，我就那样走到了我妈妈的病房，看到了她，她非常开心，我也非常开心。那我就很担心没有时间了，所以我怕发现我进来了，然后又把我叫出去，我就赶紧拿出打印好的文件文档，带她做决志祷告，我说一句，她说一句。做完了决志祷告，我就觉得她好像要说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录像，我都没有想到我录了一段特别神奇的一段话。他说，因为以前我也不懂，从我大女儿和小外孙女回来以后，我心情特别好，他们会教我怎么去感谢主啊，教我怎么感谢主，我心里特别高兴，所以说我要永远永远跟随主，求主每天每时都能保护我。然后我就说，给你勇气。我妈妈就说，给我勇气。我说，给你信心。我妈妈就说，给我信心。我说，赐你永生的希望。我妈妈就说，赐我永生的希望。我当时心里真的特别感恩，这次为了做见证，我又回去翻了这段录像。我很久没看了，因为以前每次看都会哭，这次看我没有哭，因为我突然想明白了， 我看到他那个我妈妈当时那个眼神特别清澈，特别坚定。他这么清楚说出来的一些这些话，他不是跟我说的，他是跟主圣灵耶稣说的，这是他自己特别坚定的选择。他清醒地知道，他就是要永远永远跟随主，他需要主赐他勇气、信心和永生的盼望。哇，怎么能够不相信我们的主有这样翻转生命的能力？这不正是约伯记42:5那句吗？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在妈妈绝志五天之后的6月25日，她离开了我们去往天家。妈妈离开之前，我跟女儿在她的床上握着她的手，一直给她唱歌。我们并不会唱很多歌，所以就也想不起来很多歌，就循环唱《三一颂》，还有《你真伟大》，还有就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也特别感恩小 Amber 是个特别勇敢的小姑娘，她一直握着外婆的手，她跟外婆的感情特别好，特别爱外婆，外婆也特别爱她。她就亲外婆的脸，还跟外婆特别大声地说：“外婆，我爱你。”我妈妈离开的时候快到86周岁了，她是跟主走的，我们心里不应该有遗憾。我们信主晚，给妈妈传福音晚，没有跟妈妈一起读过经，带她去教会唱赞美诗，是我们心里的遗憾。我就特别感恩看到我们教会的老人家们出现在神的殿，每次看见你们的时候，就好像看见了我的妈妈，就会想起我的妈妈。想到老人家们和他们的家人们是如何的蒙福，他们就是可以让我们时刻感恩主耶稣，思想主耶稣的恩赐。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正如约翰福音14:6写的那样，耶稣说：“我就是真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回想起妈妈接受福音、生命被主亲自立时翻转的时刻，看起来是不可能发生的奇迹，但是就在我眼前那样真真实实的发生了，让我看到、听到，都是在她没有完成的事儿。去年暑假我们回国前，我就想着一定要给妈妈传福音，那时候我心里有畏难情绪，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其实是害怕开口以后被拒绝，该怎么办。回国前我就和苏玲姊妹说，我要带 Amber 回北京了。我的本意是想告诉她，这段时间 Amber 不能来主日学了。没想到她马上掏出来一个本子，问我妈妈的名字。她把我妈妈的名字写到了本子上，说会为妈妈信主的事祷告。我也跟冯金师母打招呼说我们要回去，这段时间不在。她也是抓住我的手给我们做祷告，还鼓励我一定要勇敢地给妈妈传福音。回到北京以后，冯金师母还安排了在云南的邦尼姊妹给我妈妈寄来了两个播放器，里边有录好的经文和赞美诗。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一直都在听，一直到妈妈离开一直都在听。罗马书8:28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感恩你们的带导，让我勇敢地传福音，感恩你们的带导，让我妈妈打开她的心接受福音。今年暑假又要到了，我女儿又开始祷告要给外公传福音，求主让外公有颗愿意的心，让主的话语能进到她的心里。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借着更多祷告把主耶稣的爱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主，得到主的恩惠，更新生命，活出永生的盼望。2024年7月1日，我妈妈被安葬在圣福园。去选墓地的时候，有好几个区不同的名字，我们兄妹三人只选择了圣福园。就算妈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信靠主耶稣，她也是有福的，我们也是有福的。而这圣福不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带给我们的吗？在墓园和妈妈告别的时候，我们给她写的留言都是：妈妈，我们爱你，我们天堂见。小 Amber 写的也是：外婆，天堂见。想到妈妈自己清清楚楚地说出来我要永远永远永远跟随主，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平安和安慰。天堂再见，这样的盼望是如此的真实而美好。感恩赞美主赐给我们这样永生的盼望。 我刚才之所以要清楚地记录每件事的时间点，就是想告诉大家，每一步都是主安排好的，每一个时间点真的都是卡得好好的。感恩赞美主给我们预备好的时间，让我们有这样从容的机会和妈妈说再见，让妈妈有那么坚定的信念来到主脚前，永远永远跟随主。谢谢，我就。